前几次打佛七在清月林，每一次在这个时候讲这个念佛的开始，都是有专题讲这个念佛的修行的方法。这一次我们在了讲这个经文的道理，依据这个经里边的道理来讲念佛的修行的方法了。我们这一次佛七是民国82年，也就是1993年的春天头一次佛七。今天是佛七的第一天，我们现在研究这个叫做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下边叫做集解呀。为什么叫做集解呢？就是我本人去年打一个稿子，是搜集过去古德所讲的这个念佛的道理，解释圆通章里面的经文，再自己又加上一点自己私人的参考，所以叫做集解，不敢说是自己的注解。那么后来到去年我们打佛七的时候，我把稿子从美国带到台湾来，跟着就跟那个印刷厂联络，赶快连校对再印，总算出版了。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大家共同研究这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个没有讲经文以前呢，我们先讲一是念佛十种殊胜。这一本经啊，我们分两部分。第一，刚才说的念佛十种是殊胜啊。第二，就是在第13页叫本章经文集解，那才正式解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现在还没有到经文里边呢，先把这个念佛有十种的好处，特别殊胜很优胜的道理先讲一讲。这十种殊胜，我先把这十种的名词读一读，各位可以跟着看。第一叫做出处殊胜，都在第一页啊。第二呢叫做弘扬殊胜，再翻过来第二页。第三叫做助缘殊胜，第三页。就是第四叫做末法殊胜，第五契机殊胜，翻过来第四页。第六叫做功德殊胜，第七护念殊胜，再翻过第六页。第八叫做横超殊胜，第九资粮殊胜，要翻到第12页。第十叫做一心殊胜，有这么十种殊胜，我们一种一种的来解释研究。我们现在先讲第一，叫做出处殊胜。怎么叫出处殊胜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叫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 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有个来处啊，那个就叫是它的出处，是特别殊胜的。可以看本章原文，出自楞严，是智菩萨亲白佛言，自尘往昔有佛出世，教念佛法，依法修行，证无生人，并于此界设念佛人归净土。本章原文就是这一个念佛章的原文呢，是出自楞严，就是楞严，就是楞严经。这个楞严经我们提起来都知道啊，楞严法华谁还不知道呢？学佛的人。可是要具足说起来，这个楞严经啊，应该说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横守楞严经。这才是一个正式的整个经题啊。我再读一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横守楞严经。那我们有机会可以把这个经题讲一讲，很有意思的啊。那现在今天呢就不讲那个题目，要讲起来一个钟头讲不完。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个楞严啊，叫做守楞严。应该我们解释一下啊，对不起，我先打个闲岔啊。我们原来说是讲开示，以前庙老灵岩山庙老讲开示，大家都要合掌听。后来我说合掌太辛苦，大家不要合掌。那么我们现在捧着这个经啊，可不要卷着它呀，要捧着那里有佛菩萨。卷着不要看武侠小说那样看法呀，看惯了我们有这个习惯，要好好捧着看十遍二十遍，这个经合起来还是舒展的。那个印刷厂就啊，他看着这生意就不好做，但是我们还得捧着，要不要把它坏了，要恭敬。因为我想我们修行啊，主要的就是要实用，叫人生的佛法呀。因为我们虽然知道念阿弥陀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呀，我们不注意。比如说很多大乘经典里边呢，左一次右一次说什么呢？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好多地方都是这样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们比如说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我们心对于这个法宝或者是佛宝恭敬供养，我们心恭敬也算供养，不一定说有什么东西来供养，我心供养。尊重，我当它是宝，比如说我们有金银财宝、钻石戒指，值钱的东西我们放的地方都好小心的，为什么呢？那就是尊重它呀，不要随便放，掉了找不着了就麻烦了。这个佛宝法宝比那个还值钱，所以我们要尊重。平常说这个功德呀，从哪儿产生呢？不一定完全是从金钱产生，从我们的恭敬尊重，那个功德是更大。因为佛法讲一切唯心造，我们尊重佛尊重法呀，那一念尊重的心就产生功德了。 还有比如说我们尊重这个佛宝法宝，尊重这个经，我们口里边呢，如果谈到这部经的时候，因为你尊重它，你就会赞叹它，你心里尊重它，你不会说它不好，这是一定的道理。换句话说，我们念佛的人，大家都是念佛的人，出家众也好，在家众也好，如果彼此互相尊重的话，你尊重我，我尊重你呀，那个谈起话来决定不会说某某人长短的问题，因为你尊重他，你不会说他不好，你起码或者是赞叹他，你赞叹他，他就赞叹你。我们大家都是念佛的人，如果都互相赞叹，那个见了面一定是这个开颜微笑，大家见面都是欢喜的。这样我们学佛的人到了一起，才真正是一家人，都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真是同门的弟子啊，兄弟姊妹一样。如果不是心里尊重，口里就不会赞叹，兄弟姊妹也是白搭，等于不是兄弟姊妹。这一点小事我们如果做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大的一个基础，基本问题就在这儿，不要看小它。这个因为我们修行啊，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人与人接触啊，那我们要时时保护我们这个心里头尊重，口里头赞叹，少了很多的烦恼，少了很多的口过，这个说话容易犯错误，哎，那么不犯这些个毛病了，我们心里清净，口业清净，从这个清净的口业里头念阿弥陀佛了，那个阿弥陀佛就清净，好像我们吃的饭里头没有沙子。如果我们一边讲那个杂话一边念阿弥陀佛，等于我们吃的饭里头也有沙子也有饭，那个就是不纯净。所以这个小事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很难办得到，难办得到，我们要能办得到，那才往生西方，叫做往生有份。我们现在讲这个，说是出自楞严，刚才讲的楞严经那个题目那么长，现在我们简单说叫做首楞严，首楞严经。首楞严三个字啊，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首楞两个字叫做一切事究竟，严是坚固的意思。那么这也就是说一切事究竟坚固，叫做一切事究竟坚固。哪些事叫做一切事呢？一切事是什么事呢？真正研究楞严经里边呢，那就广泛了。我们现在简单把那个大题说一遍给大家知道，不能细研究。一切事就是五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地水火风空根石七大，在这个楞严经就是阴入处界七大，也叫做四科七大。简单说，这些都是教相的名词啊，我们现在不解释。换一句话说， 也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眼前的身心所对的境界都叫做一切事。一切事就是我们每天所对的这个环境，所对的境界，我们人生所对的境界都在这个一切事里头。那我们念佛的人所对的境界也叫做一切事。那么这一切事是所观的境界，跟我们是相对。我们能观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建筑这一切的境界，一切事的境界，我们心里头要做如何的分别，能不能在一切事上所对的任何境界的时候还能念阿弥陀佛呢？如果对任何的境界都能念阿弥陀佛，那就叫做究竟坚固，如果没有叫做不坚固。怎么叫做不坚固呢？心被境界转了，被那一切事情给转了，心就不坚固了。这个坚固的意思啊，就是指在楞严经上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然，是周遍法界，这个才叫究竟坚固。清净遍法界，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我们的心是周遍法界，那样我们要念阿弥陀佛，我们的阿弥陀佛也是清净的，我们的阿弥陀佛也是周遍法界的。那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是遍法界都是阿弥陀佛，这个不是讲假话。到晚上大回向，那个一心顶礼下边遍法界诸佛呀，这不是有吗？所以道理决定是对的。我们天天念佛，但是有的时候念得很好，很有法喜法乐，有的时候念念呢打妄想生烦恼。在家各位居士家务或者事业，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障碍，那就是被那一切事啊给扰乱了。那我们出家中呢，有的时候住丛林，丛林大众人多，有的时候认为打闲差，就住静室。住静室修行呢，也不能不吃饭呢，也不能不住那个小茅棚，也得有一个呀，也是打闲差，所以也是没有办法不打闲差。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出家中练习丛林也好，静室茅棚也好，都能把它练习的能够习惯。在家中呢，家庭也好，去做事业也好，也把它练成习惯呢，能够不生烦恼，能够念阿弥陀佛呀，这个就是眼前的佛法是最难最难的。不要说啊，那个无上妙法甚深微妙的道理呀，他在天上，你在地下，他是他，你是你，他好你用不上了。我们现在要讲我们眼前需用的，看看我们能做得到做不到。那就是说如果做得到呢，也就是说在一切事上就究竟坚固了。所谓适应环境，环境有两种，一就是那个空间那个地方 是清静的还是啊这个吵闹的地方呢？第一，第二呢，就是人的问题，人与人之间那个地方，那个人和我修行有没有障碍呢？有没有缘分呢？大家相处啊，就是这个问题。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一正二报的问题。这个世界，那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呢？阿弥陀经上里边有啊，那个世界那个一报啊，七宝行树啊，八功德水种种，正报呢有佛菩萨，那些个鸟啊都是说法的，那个、都是说的法音，都是帮助我们修行的，不会扰乱我们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有的人说，现在有的人啊，我听到有，美国也有，台湾也有，香港也有，尤其有知识的分子，本来学佛是很好了，现在又有知识的病。什么知识病呢？他说不要求生西方啊，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修行啊，你都躲都逃出去，这还这不要了，这不这这人不救了，你都跑了。那他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修行呢，说那个话的人呢，也是遇着环境还是有烦恼，他有了烦恼他还是那样说，你没办法。那我们呢，我们就想第一个到极乐世界不是逃避，到了极乐世界是想充实自己呀，把自己的道业到了相当的程度，然后再回来还是要度众生，回来这还度人类，并不是说不管，哎，这样呢比较有把握，稳当一点了。现在我们看看下边，世智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现在我们这念佛堂供的是西方三圣啊，多分都知道大势至菩萨是哪一位。假如有人不知道呢，各位就是看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垂手那个右手边那一尊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另外一边就是观世音菩萨，这叫西方三圣。现在我们研究的啊，在这个佛经里讲啊，我们都知道有观世音菩萨啊，广大灵感，有求必应。大势至菩萨在那个经里边说，跟观世音菩萨的神通智慧，所有的一切完全一样，不过特别跟我们这个世界有缘呢，是观世音菩萨显然。大势至菩萨呢，也是帮助阿弥陀佛，叫做助佛扬化的。那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呀，在过去生生世世啊，都是兄弟呀，他们在兄弟在一起修行。现在呢，两位大菩萨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多有缘呢！你看，这个大势至菩萨现在说亲佛亲白佛言，亲自顶白佛说，这个佛是哪一尊佛呢？不是阿弥陀佛，各位看看是哪一尊佛？是释迦牟尼佛呀！这个佛，这个经文里的这个佛言，这个佛。他在释迦牟尼佛在当时的时候啊，跟释迦牟尼佛说话，自己说什么呢？他自己自陈往昔有佛出世，自己陈述过去往昔很久以前，后边再讲。有佛出世，有多少佛呢？后边也有。那个佛 叫他教念佛法，依法修行，证悟圣人。教他这个念佛的方法。这个大师，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大势至菩萨向释迦牟尼佛报告，报告什么呢？他说，我大势至菩萨在从前过去的时候，很久以前呢，我遇着佛，他教我念佛的方法，那我呢就依法修行，依着他教的方法去修行。怎么样的方法后边有啊，我们将来讲。结果最后修行到什么程度呢？证无生人，证了无生法忍呢。这个无生法忍要讲起来很多呢，在后边有的讲，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时间的关系就先不讲。虽然这个无生法忍的道理呀，现在先暂时不讲，但是我到了这地方，我一看，我有点感想。什么感想呢？那我们大家互相研究道理，研究这个修行的方法。比如说念佛的人一门深入当然是好，换句话说，我们一门深入那个是非常难的。怎么难法呢？你能不能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其他的都能在阿弥陀佛上这一念心，那个是特别难的。一门深入看起来是很简单，好像其实更难。难怎么办呢？那我们除了念阿弥陀佛，我们还要看佛经，研究佛法。当然你尽量念佛是对的，如果你打妄想念佛念的没有味道的时候，或者不愿意念，有的时候心里头淡了，那你换换口味，不念佛就念法了，念三宝嘛。看经叫做念法，念佛念法念僧。我讲这个话有根据。什么根据呢？各位，你念佛，你到了极乐世界也还要念佛念法念僧的，阿弥陀经不有吗？念佛念法念僧到哪也离不开。念法是什么？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生道分，阿弥陀经有的。那无量寿经中也要念苦空无常无我，这都是法。念了这个法呢，能开智慧。哎，那么这个智慧有了以后啊，你就能够悟到无生法忍。没有悟到无生法忍，到不了上品上生，升到极乐世界也到不了上品三宝。要悟了无生法忍呢，到了极乐世界，你想升下品也不成，就是这么回事。一定升上品，因为你悟了无生法忍。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一门念佛，一边能够悟了无生法忍呐、那到了极乐世界是决定上品上升，当下见到西方三圣，真的西方三圣，这是相。那要没有呢？没有悟了无生法忍，待业往生呢？待业往生，多分是靠得住的下品，中品呢还不敢说，那是待业往生。当然好过不往生啊，到了极乐世界就有办法了。为什么呢？寿命长啊，就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你寿命不允许呀、所以待业往生还是好。但是悟了无生法忍那就更好，那太好了。那现在说大势至菩萨就是用念佛的方法呢证了无生法忍了。那大势至菩萨证了无生法忍是过去修行的成就，证了以这个无生法忍以后呢， 并于此界设念佛人皈依净土，并且还在此娑婆世界呀，此界我们这个世界设受我们现在的念佛的人归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归许的地方啊，有人念净土啊，我们念净土念惯了，今天就是讲的这一段。在第二天讲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念佛的十种殊胜，今天继续讲第二种，叫做弘扬殊胜。历代高僧弘扬念佛法门者不乏其人，而特别弘扬本圆通章者，清有续法大师，明有印光大师。清康熙时，灌顶沙门续法述超立弘此章，是见华严法会送至德云念佛法门，深思沉观。其夜梦见本师和尚释迦牟尼佛为讲释智圆通章，因是发心著作述超专弘念佛法门。这个讲经的规矩，先要读文，然后才能讲，所以现在读一段呢，给各位也熟悉一下，然后再讲啊。我们现在继续解释。我相信在我们各位的感觉上，这个差不多一看就懂了，好像讲解呀、啊，不讲有的时候也差不多都懂了，可是讲一遍呢，研究一遍呢，会给我们更有深刻的印象。这本书虽然是我自己编写呀，写完了我又校对，又看了好几遍，我认为呢，越看多两遍呢，对于这个念佛法门越增加我们的信心。这里边虽然是文不多，可是有很多要点，也是根据经论和古德高僧所说的。这个不是好像我们以前听见过谭熙大师说，他说他本来讲闲话，但是他说不是闲话，这个是有用的。现在我们也是啊，这个研究佛法或者修行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读《金刚经》或者是《妙法莲华经》，你在或者新出的时候，或者心在浮动的时候，突然间坐那儿就研究，就读这个经，读不出那个经的那种味道来，读不出佛法的味道来，好像读完了没有受到法益，没有得到佛法的好处啊，这样就没有法乐了。现在我们研究这个念佛法门也是一样，都是一个道理，要先把我们这个心呐、放下来，要把它认为是里边有东西，那么心放在这上头，不想旁的，它一样的佛法呢，味道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心里没有旁的东西打闲岔，它心就清净了。清净的心听到这个法呢，这个法味呀、就浓厚了， 就能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念佛也好，看经也好，念佛有念佛的乐趣，研究佛法有研究佛法的乐趣，那就是才能得到它的好处。那现在这个地方说弘扬的书圣啊，就是说弘扬这个念佛圆通章的怎么样书圣法呢？不是我们今天才弘扬研究，下边说历代高僧啊，历代高僧大德弘扬这个念佛法门的不乏其人啊，就是说很有人，不缺乏人弘扬啊，早就有人弘扬了。那而特别弘扬本圆通章的这个是谁呢？现在这个一段文里头，弘扬书圣里边呢，我介绍两位高僧。现在是第一位啊，这个清有续法大师，就是清朝啊有一位续法大师，民国呢有一位叫做印光大师，这两位大师啊。下边我们介绍，刚才说先介绍第一位，在清朝什么时候呢？清朝啊，在康熙皇帝的时候，这个清朝有十个皇帝，康熙皇帝好像是顺治以后，就是康熙第二大的事啊，第三才是雍正，第四乾隆。这康熙时候啊，那个是正是清朝旺的时候开始。那时候有一位叫做灌顶沙门，灌顶沙门，我查了很多地方啊，可能这位法师他是显密兼修，所以他自己称为灌顶沙门啊。那他的法号呢叫续法大师，所以后来他著一部这个圆通章的述抄，叫做续法述抄啊，这个续法大师写的，力弘此章，那个上头啊极力的弘扬这个念佛圆通章啊，讲了很多。那么在这一我们现在研究这一本集结里头啊，我采取里边选了几大段，因为有很多文章啊不适合现在用，而且呢也很广泛，所以我就简单扼要的采取几段。本来我想讲下去，现在我看着那灌顶沙门，沙门两个字我想解释一下，有的很多位可能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沙门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做勤习，勤习，勤就是当勤精进的勤，习就是数习惯的数，习勤习的意思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意思，所以叫做沙门。但是在那个佛经里头，有的地方说实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所以沙门两个字呢里边有很好的含义，现在就指着出家人说啊，比如说沙门某某，那就是出家人的称呼说的。现在是讲续法大师啊，是建华严法会，这是在清朝的时候，他建立一个华严法会，就是一天诵华严经。比如说我们以前这个打华严期，打华严期要三个礼拜，每天念四卷，一天四卷，十天四十卷，二十天呢就八十卷，第二十一天诵普贤菩萨横愿品上大功，那就是三个礼拜 打一个华严期，念了每一卷华严经，然后呢要唱华严字母啊，我们那个时候每天要唱四次华严字母，这叫建立华严法会呀。那个大家念得很高兴的，那个时候呢他送这个华严经送至德云念佛法门。这个华严经有这个有几种翻译啊，这个大部头的翻译有81卷呢，在这个华严经第62卷里边呢，入法界品这个文里头啊，送到德云念佛法门这个地方。那么学佛的人都知道善财童子53参，善财童子53参就是出在华严经入法界品啊。那他53参第一个参，第一个人呢就是参到德云比丘的，这个参到德云比丘。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还没有见到德云比丘以前呢，这个善财童子啊先见到的是文殊菩萨啊。那么文殊菩萨指点他，告诉他说，善财呀，你要知道啊，修行学菩萨不容易呀，发菩提心难，求菩萨恨是更为难事啊。意思就是说，发菩提心不容易，要想去求菩萨行啊，修行菩萨道啊，那就更进一步的难了。那文殊菩萨跟善财童子说，让他去参学呀。为什么他有53参呢？这都是文殊师利菩萨告诉他，先告诉他要难，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个难去参学，主要的怕他退心呢，所以先告诉他，应求善知识啊，你应当去求善知识，你要参学。但是你求善知识呢，勿生脾气，不要心里头生起来这个啊疲倦了，或者辛苦了，懈或者懈怠了吧。就这个求善知识啊，换一句话说，你要精进。那么求到善知识，见了善知识呢，见善知识勿生厌毒，见到善知识啊，你不要生厌毒心啊，好像厌烦了，知足了，也不过如此啊。我们常常古人说，说耳闻不如眼见，听到说某某善知识如何如何，怎么好怎么好，初一见面满欢喜，再待几天呢平平常常，再过一段时间呢还讨厌他呢，麻烦呢，又让做这又让弄那个的，好麻烦，照顾不了啊。所以呢文殊菩萨先告诉他，见善知识勿生厌毒，勿见过失。你不要看善知识的过失啊，找他的毛病，看他的短处。于诸教诲皆应随顺，善知识教你怎么样，你都要依教奉行，随顺听善知识的话。这是文殊师利菩萨告诉善财童子还没有参学以前的话，最重要重要的。各位我们想想啊，古来这个禅宗啊， 亲近一个善知识啊，到那儿他还客气哄你呢，还劝你呀，安慰你呀，他才不理你呢，看你受得了受不了。这个不是说假话，各位看看二祖大师啊，断背求法，那个二祖三祖以后通通六祖大师曾经，各位看看，都是由那个难里头求出来的，最后自己才成为一位高僧。虚云老和尚通通都是一样。我们现在呢，我自己就好惭愧，比如说都知道慈州老法师是弘一大师他们两位弘律，弘一大师出名是因为他有才，他是才子啊，他在家的历史好啊，这个出名啊。其实真正弘律慈州大师啊，弘的很多啊。好了，那我们亲近慈州大师去了，见面呐、啊，他说话还跟你笑啊，好怕的，站那腿都抖啊，手合掌都合不好，都抖。